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份讲义，我们没有新的讲义，是原来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请现在到前面来拿好吗？马太福音的讲义，我们这个系列，我给它一个名字，就是《基督微型传奇》。微型意思是他是神的儿子，带着神性的生命，却披着人的肉身，在地上行走。我们这一次试试看，按着四本福音书的次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每一卷书我们从它，它有一些独特的记载。虽然这四本福音书都是在讲到我们的主在世上带着肉身，道成肉身之后在世上的行述，可是他们有许多是重叠的记载，但是他们各自的记载又都有一些特点，他们不只是在语句上写法稍微不同而已，有的时候他们会提到某一个点是另外一本福音书提到同一件事的时候没有提到的，就这样有人归纳出来这些组成了这四本福音书各自有他们记述的特点。我觉得从那些记述的特点我们来看也蛮好的，这是一种读四福音的方式，借着这个我们可以多一点会有更深刻的印象，想到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从各个不同的主题、不同的项目呢讲到这一件事。那我们已经有一两次我们讲到一个马太福音一个记述很重要的特点。马太福音一般认为它特别是写给犹太人的一卷福音书，要向神的旧约时代神的百姓犹太人，或者有时候称他们叫以色列人或者叫希伯来人，马太有意为着他们介绍这位耶稣，就是他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在历史历代所期盼的那一位受膏君，那位弥赛亚，在新约时代称他叫基督。所以马太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很注意到犹太人已经有旧约圣经的背景，所以他用许多的篇幅来讲到耶稣他所做的，有的时候是他所说的，怎么样应验了旧约圣经里面一些话语。所以这一卷书你知道你很容易读到一句话说，这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说等等，这让犹太人对犹太人会增加一些说服力，因为他们遵从圣经的权威。而这些应验了旧约的话语的这些马太所挑出来的有许多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被犹太人认为是在讲到那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当然也有一些是讲到他的工作，也就是他的救恩。那我们已经用了一两次讲到这一件事，他怎么样应验这个旧约的预言表明他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今天我们看我们所挑出来的最后一处经文，很重要的经文，马太福音26:63-66，这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在克西马利园祷告以后被犹大所卖被捉拿，经过几个地方的审讯，他在公会的面前受审讯的时候的对话。他们怎么问他，他都不讲话。63节说，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的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64节一起读。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 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你知道主耶稣一直都他们怎么说他，他都不讲话，也不为自己辩解。而他在那个之前，他传道教导人的时候，他不再提到他是基督，不再提到他是神的儿子，他总是，你知道吗？你读四福音书，你应该知道主耶稣最常自称人子，对吧？这样自称人子。可是在这个关节点上，他却明确的承认他是神的儿子，而且用了旧约圣经一段非常重要的讲到弥赛亚的经文，用到他自己身上。他实在，也许你会觉得他该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不承认，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很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他，那个时候他却常常不说他是神的儿子，而现在他说这个话是很危险的啊！事实上后来公会定他死罪，就是因为他讲的这一句话。这是我们的主很有意思的地方，对吧？好，想一想这些事吧，或许会影响你的一些观念。我们的观念很可能常常是什么事情会帮助我们发展，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什么事情会带给我们拒绝或者否定或者是灾难，我们就躲避那些事情。可是耶稣显然有另外更重要的东西来决定他想怎么说话怎么做事，对吧？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东西？不是用这个世界上的人看着怎么样发展，怎么样逃避灾难等等来决定我们的生活，而是有另外一个也许说不上来的，可是你这心里面好像有另外一个东西会影响你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做事。你应该要有这样的东西，你知道吧？这是神的儿女，如果你听过神的声音，你是属神的，应该要怎样？像箴言说的，没有异乡民就放肆，我想那是这个意象的意思。虽然常常有基督徒一提到意象就会讲到是传福音的意象，可是 那我不太觉得那里是在特别讲到这个，虽然那个意象一定包含这一件事情，可是那是比我们得着传福音的大使命更伟大的事情，也就是神的自己，神的一个生命的呼召在我们的身上。那主耶稣在这里虽然没有说先知的话怎么说，好像连马太也没有加上注解，有可能是因为那一段话对犹太人来讲不需要加上注解，他们都知道那一段话出自哪里，而且知道那一段话的重量在什么地方，那段话的核心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话，但以理书第七章13-1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旧约所有的预言所有的信息的最核心的经文，他们认为这是整本旧约最核心的两节经文。有一天你将要看见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神的面前，这里提到他将要得着权柄荣耀国度，而且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你想到神的国，至少有一卷书你不能不想到，就是但以理书。他借着地上的国做了一个比较，觉得但以理书有点像后来奥古斯丁所写的《上帝之城》，在那里他把神的城跟罗马城做一个比较，而但以理书也把世上的国跟神的国做了一个比较。其实这个意象，但以理见的这个意象应该从第九节开始的。第九节说，但以理书七章第九节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你们发现启示录也用到一点这里用的话语哈，讲到人子的意象的时候，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这样子翻译或者诠释这个第九节的话，这里我们中文和本就翻译作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可是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里可以更详实的翻译成这个样子，说我观看，一直的观看，一直的观看，直到看见有宝座设立，很好的翻译方法。那是不是我们的经历，我观看而且一直的观看，观看一直到看见宝座设立。你不要这样惊鸿一瞥说我没看见，不要这样。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主，一定要这样的，一定要下功夫，就像保罗他说，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有人说那好像诗歌的副歌一样，一直的重复的想在保罗的心灵里面，使我认识基督。我们确实应该这样，一直的观看，一直的观看，直到见有宝座设立。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次一位天使这样告诉他，他说你从头一天求明白要知道将来的事，我依你的话语而来，看那里怎么写。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的十二节，那位神的使者，我自己觉得呢，有可能是我们的主自己，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的言语以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我想这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有点想多了一点，加上几个字，可能他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其实原来不是这样的。可是我觉得加那几个字不太好，也是多年来可能误导一些弟兄姊妹。他加的字，你看你的中文圣经那里有四个字，后面旁边有小点，你知道中文圣经旁边有小点的字表示原来没有那个字，你知道吧？是为了翻译的时候他们觉得通顺加上去的。你的圣经里面哪几个字有小点？将来的事。所以这个原来说，因为从第一日你专心求明白，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我觉得人家但以理原来这样写的是比较对的啊。我不认为但以理是专心求要明白将来的事，我觉得那个这样的翻译给今天有一些人一个很好的圣经依据，他们也常常祷告着想要知道神给他们特别的预言，为了将来的事然后说给人家听这样。可是但以理并没有这样，神借着他所说的对未来的预言是非常杰出的，旧约几乎没有一个人在这一方比他更杰出，因为旧约有那么多伟大的先知，但是那些先知他们讲的话其实比较多是针对那个时代讲的信息，虽然有时候会包括了一些对未来的预言，可是那些多半就是指向基督一些将来的救恩的预言。可是 那些先知偶尔会讲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我们今天把它说成是对未来的一个预言，但是其实很少。比方以赛亚把将要毁灭巴比伦，而且要释放神的百姓归回，能够重建圣殿跟圣城的那个君王，他所属的国家都讲出来了，记得吧？波斯王古列连他的名字都讲出来，那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可是在以理书里面这一类的预言很多，你知道吗？就这一点而言，他特别多神使用他说出像这种对未来的事情的预言，而且都是很精确的，都是后来都十足的应验的，不是那种很牵强的应验的方式，不是的。但是但以理并没有常常祷告的想要知道未来的事，没有，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这样，人家原来只是想求明白，他没有说求明白什么。我们之前在讲什么的时候讲过这一件事情，我相信他求明白的应该是更平实的真理，就是对神的认识。你只要看看这个人他怎么祷告，应该蛮可以表现出他心里面存什么。你不能从他的执事他说的预言完全来定义他心里面常常存什么事，因为那是神借着他说的话。可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记载了他的祷告，他通篇祷告里面都没有什么那些稀奇的意象预言，那些事并没有。他那些祷告都讲到神的百姓应该怎么样顺服神，如果他们悖逆神怎么样遭受神的管教，他们怎么悔改期待神复兴，叫人再一次的认识神。我想那才是但以理存在他心里面他的渴望，他的祷告很可能在这里的专心求明白也是这些事。至少在第七章里面，我想他观看一直要等到什么呢？我想那个表达了他心里面期盼的是什么，他想要更认识神，所以神就让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意象。我不觉得我们要把它诠释成我们应该期待看见一个很特殊的特别的意象，一个景象。我想在这里应该更强调的是那个意象的真实的内容。所以我们的主也引用这些话提到他就是那一位将来要驾着天云降临的。其实我们也把握主在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会看见有一朵云彩这样接他回来，我并不知道到底他是按着字面说的话，到时候会真的有这样的景观，或者是那是一个属灵的含义，我并不知道，都有可能。但是无论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应该更看重的是另外那些事。你只要看像保罗彼得他们在书信里面写些什么，你就知道我们应该看重什么。我们不应该因着像这一类的对于意象预言这些的技术就以为我们应该很追求这些。我们应该属神的教会应该常常有这些事情彰显，我相信我们应该常常有这些超然的恩赐经历。但是我还是觉得在我们心里面所存的，我们追求的应该是那些更内在更核心更存到永恒的事物，是我们救恩的核心，对吗？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神，认识他，顺服他。所以主耶稣最后用了他引用了旧约讲到弥赛亚最核心的最伟大的预言用在他自己身上，而因着这个他被定了死罪。虽然公会没有权柄定人死罪，但是他们定的死罪仍然可以执行，因为他们用这个来强逼罗马巡抚比拉多执行这个死刑。所以你可以确定的说，主耶稣是因为他承认这一段旧约最核心的关于弥赛的预言是在讲到他自己，而被钉死罪钉十字架的。可是 马太就是借着这个向犹太人证明他就是这一位。那紧接着我们要讲到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跟前面这一件事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既然讲到马太特别记载主耶稣应验了旧约圣经里面对弥赛亚的预言，受膏君的预言，弥赛亚他们想到的时候，特别是想到君王，虽然受膏在旧约时代不是只有君王受膏，祭司先知也都受膏，但是犹太人在想到弥赛亚基督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君王，所以我们会把弥赛亚翻成受膏君。虽然其实原来弥赛亚这个字只是受膏者的意思而已那既然他是受膏君，他就有他的国度。可能马太用了犹太人比较习惯用的字眼，称那个国度叫天国你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就看见，当在讲到同样的事的时候，他们两位福音书的作者比较多用神的国来讲但是马太多半的用天国来讲。我相信这两是一样的。我曾经看过有神学院的老师，有圣经学者，他们仔细的区分来强调马太讲的天国跟马可路加讲的神的国是两回事，一个是为了犹太人将来的千年国度的，一个是为了外邦的世界，为了教会的。可是我在圣经里面我读不出有能够下这种结论来，因为你在 马太福音讲到天国的经文跟马可福音讲到神国的经文有许许多多是重叠的，你很难说主耶稣讲两套东西但是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对犹太人就用天国，对外邦人就用神的国，我看不出来这一件事。我宁可相信无论马太马可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也就是将来神的国就是神的国，没有再区分有犹太人的天国跟为着教会的神的国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有哪些经文讲到天国，我们挑一些来大家来看一下。请看 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这是我们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蛮起头我们提到的经文，这是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马太用了简单的话来总归他传道的主题。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一起读，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说天国近了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来，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耶稣传的福音被称为天国的福音，对吧天国的福音。那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你会发现使徒们他们的传道，路加也记载他们传的是神国的道，你记得吗？路加福音有这样的经文说他们传神国的道。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些地方中文和合本把它译作传神国的道，但是有些地方其实路加原来讲得更简单一点，他说他们传神的国，传神的国，神的国本身就是道的中心内涵，而不是我们需要讲一点有关神国的道，这个不太一样。来，我再讲一遍，看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如果我们只讲传神国的道，有可能是就着神国这个题目传一些有关的道理，但是有可能对主耶稣对使徒来讲，在他们心目中他们传的道那个核心就是神的国他们不是只传神国的道理，他们是传神的国也许我有点玩文字游戏，可是我要强调的就是什么是传神的国呢？神的国我想最核心的意义就是有一位 君王在那里，对吗？有一位主在那里。神国的意思就是有一位统治者。而且主又很明确的讲，这个神的国不是外在的国，是在我们内心的国。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位统治者他所统治的也主要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而是统治我们的内心，对吗？人明白这个，将要为他开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生活的样式，那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的样式。我们有时候把它称作内在生活，那就是这个意思。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基督是我们心中的王，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是像这样，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一件事情应该是时刻左右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管控着我们的事情。我们有一位里面的，就像我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尼托生弟兄讲的故事，也许你记得。他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一个客栈，在那边他传福音给那个客栈的老板，客栈老板信主了，那个北方人不识字，所以他没有办法读圣经。尼托生弟兄给他讲了一点简单的一些基督的生活的事情以后，就需要离开。一年后他再经过那里，刻意再去看看这个一年前所结的果子现在怎么样了。这个客栈老板看见尼托生弟兄就拉住他，很高兴，然后就给他讲一个故事，说去年你来过之后，过了几个月冬天到了，我们在这里很冷，所以我每一年冬天我都习惯吃饭的时候摆一杯酒在那里。我不酗酒，我没有喝很多酒，可是摆一杯酒在那里。冬天到了他照常这样做，然后他就像往常一样要做谢饭祷告。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谢不出来。他跟他太太讲，他太太他们不知道有什么为什么会感谢不出来，他就觉得是不是跟这杯酒有关系，因为今天跟上一餐唯一的差异就是这杯酒。尼托生弟兄又不在这里，我没有办法问他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我不知道，如果他问也有可能会得到答案是基督徒可以喝酒。我不知道尼托生会怎么回答，如果问我大概不会这样讲，但是我也不会告诉他不可以喝，我会要他自己判断嘛。可是很好，他在这里没有人教导，反而是很好的事。后来他无论怎么样都想不出来别的原因，所以他就把酒撤掉，发现他就能祷告了。所以从此以后他就不喝酒了。我想这个故事不是告诉你喝酒是不对的啦，就这样。然后他讲完这个故事以后说，你弟兄，我里面当家的不许我喝酒。我特别喜欢这个话，你有没有这个东西在你里面，你里面当家的，那就是天国的意思，你里面有一位当家的。所以师徒们他们所传的，主耶稣所传的神的国，我想那个中心的意思就是一位天国的君王，就基督掌权在我们这边，我们就是顺服。可是像保罗他曾经把神的国用别的方式讲得更详细，你一定要注意这些事，你不要从圣经里面读到天国了神的国，接下去你就用你自己原有的用地上的国度的意义来想神的国。你不要这样，因为圣经对神的国，因为这既然是神的道里面核心的题目，对这个题目圣经当然有许多琢磨，你应该要留意。保罗有一个地方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听过这个吗？有没有？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把话讲对了就好了啦。你如果没有带着全能，你就是照着圣经讲，有可能也还没有真正的触及神的国。请问刚刚那节经文在哪里？牧师还是比较厉害。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我常常这样考你， 不是只是要考你而已，一方面增加大家的印象，也许你比较容易记得，可是我也是要借着这个要你试试看养成一个习惯，你自己应该不时的留意你知道的经文出自什么地方。嗯，好，哎，把这一句话读一遍。因为神的果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嗯，有另外一个地方保罗说神的果不在乎吃喝，有没有听过这个？吃什么喝什么不是最重要的事，那神的果在乎什么？神的果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对吗？你确定是你有这个话？你知道我下一句要问什么，对不对？语出圣经什么地方？在那里，保罗像在哥林多前书八到十章一样，也是在讲到像祭偶像之物、食物这些各种禁忌、各种东西。他讲的这个话，神的果重点不在乎留意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神的果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不过，他不是出自哥林多前书，是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很重要的经文呢，这是福音的核心呢。所以，你讲到神的果，应该想到像这样的经文，公义。所以，当我们留心要行出神的道，不要犯罪，遵守神的道，那是在行公义，不是吗？那是跟神的国有关系的。嗯，和平，我想这个和平可以包括好几个领域，你可以包括跟人之间的关系，和睦，与人和睦相处。事实上，在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有提到关于和睦相处的事。好，下两节就提到要追求和睦的事。嗯，所以神的果很重要的，要注意到跟人的和睦，也就是你可以留意，爱心，一定包括谦卑。你知道跟人和睦一定要包括谦卑的。当你常常觉得你比别人强，你从来不认错，那种人你很难跟他和睦，不是吗？嗯，我想在这里的和平还可以包括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平安，自己心里面的安息，跟烦躁啦、忧虑啦、重担、惧怕这些东西就是相悖的。你如果更明白这些，你就晓得保罗跟那些使徒们照神所给他们的智慧，把神的果这些用一些简单的主的命令表达出来。我们常常提到你要遵守圣经，新约圣经中的命令，那些命令几乎都跟这几件事有关，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全能，这些是有关的，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讲要常常喜乐的时候，不是只是希望你变成一个更快乐的人，也不是给你一个重担说我就喜乐不出来还要我喜乐。我们在传讲神的国，那是神的国的特质。神的国在乎圣灵中的喜乐。每一次你胜过那些引你会变得很郁闷苦读所有那些事，而能够变得心里面变得明亮喜乐的时候，你都是在经历神的国，你知道吗？事实上你每一次这样的得胜都是在经历神的果的全能。全能应该优先用在这些事上，让我们胜过罪，让我们胜过世界，让我们胜过撒旦，也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当我们胜过这些的时候，那是神国的全能。神的果包括这些，你看到保罗提到神国的特质的时候，很多都不是跟魔鬼做什么工作的那些直接有关，而是跟我们这个人，特别我们的老我有关，对吧？一定要先胜过这些人。嗯，那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节，登山宝训里面的话，五章十七到二十节。 来，我们来把这段话读一遍。梦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有的人因为强调因信称义，所以不敢告诉人主居然在新约时代教导人要遵守神的律法，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他们就因此想到一个办法能够两全其美，就是认为登山宝训不是为教会写的，是为犹太人写的，是犹太人的天国。所以他们把后来所谓千年国度说成是像这样，我相信那不是神的意思。我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样同时又把一样登山宝训里的话用在我们身上，说你要做世界的光，世上的盐。因为那样解释登山宝训的人，他们多半都还是会用这一段话承认这是为教会说的，要做世上的光跟盐。何况登山宝训里面的许多的命令差不多都可以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找到相对应的命令，或者直接划等号的命令。我想我们想到主耶稣在这里说要遵行神的那些诫命，并不需要一定要在那边讨论那还是指旧约律法书的诫命，还是指新约时代的命令，还是别的。其实这两个是和谐一致的，只要你明白神的这个启示的这个过程就好了。不要忘记同样一位主，而且同样在福音书里面讲了这个话以后，接下去记载了主耶稣有的时候针对犹太人他们好像在守旧约的那些律法规条的时候，主却打破那些东西，你记得吗？对安息日啊，对有一些规条，然后赋予他一个不一样的意义，让他们知道那些律法你是要抓住那个精义的，而不应该只注意外面的仪文而已。后来保罗把这个总归为说旧约就只是注意律法里面的这些仪文，可是在新约时代是要进入那个心灵的新样里面。那这是我们几个月前我们在主日的聚会，我们在讲利未记的时候花了很多功夫讲这一件事情，希望你得到深刻的印象。我自己觉得我这一次讲利未记的时候把这件事讲得相当的清楚，就是关于律法，我们有时候被圣经学者分类为道德性的律法，或者叫绝对的律法，以十诫为主要的代表，还有民事性的律法，就是那些很多生活上的各种条例，另外还有礼仪性的律法，就像献祭、洁净的条例、节期等等，他们各自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解释他们，抓住他们里面的精义。事实上你不需要自己去挖掘这些，因为使徒们教导我们这些了。使徒保罗提到这些律法，他讲过类似这种话，他说所有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的，对吗？而我相信他用爱人如己总括这些事，就像新约时代主耶稣似乎也把彼此相爱拿来总括所有他的命令。其实新约时代还使徒们还有主耶稣还讲了别的命令，而我相信那些命令都可以跟爱有关，也都可以用来点出旧约那些诫命的真实的含义。就像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神国的特质，你在讲到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你差不多就把新约圣经里面的许许多多的命令都可以包含进去了，不是吗？登山宝训里面也提到的，比方你要圣洁， 真道宝训告诉我们，你不只是行为要圣洁，你的心思都要圣洁。而圣洁当然跟公义有关系，这是神国的特质。真善宝训提到不要批评论断，你记得吗？你想到神的国会想到这个吗？批评论断跟神的国是相悖的。嗯，批评论断，蕴含了许许多多违背神的心意的东西。嗯，而对人也是一样，我们差不多没有人会喜欢别人批评论断我们，不是吗？批评论断总是跟爱相违背的。试试看，有时候想一想这些事，好让你明白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那么经常的讲这些新约中的命令，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常常以颂赞的危机献给神。我们讲这些的时候，不是在讲边缘的道，那在讲核心的道，那叫传神的果，你不知道吗？你看保罗要讲神的果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这些事啊，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全能等等这些事。而主在这里，我们刚读的经文，主说遵行这些道。那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看到就连无论是新约里面这些命令，或者是旧约里面神的律例诫命，你读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会稍微转换一下嘛，对吧？ 你不会读到利未记第一章就赶快去献燔祭，你不会吧？哦，可是也许你就会想到我们应该把自己献上，不是吗？等等，就是像这样，当我们自己遵行这些神的道，又教导人这样做，主耶稣说这样的人在天国是大的。你要认识天国，认识神的国，这是我们的福音的核心，神的道的核心。可是你要认识他，你要从圣经来认识。我们刚刚讲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应该认识的，当一个人这样做，他会在天国是大的。嗯，所以天国或者神的国是建立在神永恒的道上，那个是绝对稳固的，因为其他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过去，可是只有神的话安定在天，这诗篇里面用的语句。所以如果天国是建立在能够安定在天的神的话语上面，天国也是稳固的。世上的国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世上的国所以成为一个国度，通常也有他自己的法规，对吗？也就是有他自己那个国度的道。可是那些道都不是建造在神的道上面的。所以那都是不能够长久的。也许美国的宪法是一部最接近神的道的一部国家的法典，因为当初签署这起草美国的宪法而且签署的那些人，有许多无论他的信仰你能不能同意多么正统，至少他们都是敬虔向神有敬畏的心的人，也遵从圣经的人，他们也带着这个态度想要本着他们对圣经的认识订立这部国家的法典。但是你要知道美国宪法不可能跟国家的，不可能跟圣经的道相提并论，当然不可能。我们常常提到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也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总统，他讲过一句论到宪法的话，他说这一部宪法，美国的宪法是为一群有道德也有信仰的百姓设立的。他讲的信仰当然主要是在讲基督教信仰，他说如果不是这样一群百姓，那么这一部宪法绝不够用。 他自己就是宪法的起草人跟签署人，可是他明确的说这部宪法不可能治理好一个国家的，除非这个国家的百姓是一群有道德有信仰的百姓。你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明白无论多么好的一部宪法，他不可能使一个国家的百姓变成有道德，你知道不知道？要有道德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着手的，要从他真实的信仰来着手的。如果你同意这一件事，我觉得你就不会太在意地上的国家跟政权他们怎么样立法，你就不会像媒体上看见的大家那么在意立法院要弄出什么法条来，对一个什么项目定出什么法案，大法官怎么诠释宪法等等，你不会太在意这个。我不是说你不关心这个，可是你不用太在意这个，因为地上的国度他们弄出了这些法条，他们不可能没有办法真实的促进神的国，对吗？可他们也没有办法真实的拦阻神的国。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国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里面，而且神的国比那个有力量多了，有全能多了，他站在神坚固的话语上面。我们是拥有神的国的人，我们拥有神的道的人，我们应该自己像旧约时代出埃及那些百姓一样，带着这样的意识说，有哪一大国像我们一样有神与我们同在，又有哪一大国像我们一样拥有神赐给我们的公义的律法典章呢？这是生命记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摩西讲的话。我们应该以此为自豪，以此为尊荣，我们拥有这些。你没有必要那么在意世上的国度怎么搞那些事，它有可能带来影响，我知道，但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些都是一时的。我们能够有一天站立得住，是在乎我们真的让神的国建立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要注重神的国，你怎么会去想到如果地上的法律怎么样定，好像我们福音就更容易传，这个世界大家的心怎么样更好，然后好像神的工作就会更兴旺。我不太觉得圣经给我们这种话语让我们这样思考。如果神的果实在里面的，这是我们主亲自讲的，对吧？那么你想到要让神的果更好的得建立，一定是要往里面去，而你的对别人的服侍也是一样，一定是往内心怎么样建造人的内心着手的。所以啊，虽然传神的道的人也应该看看报纸，可是你看报纸的比例应该比看圣经少一些才对，你才不会那么被报纸牵引着走，你应该更多的站在神真实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你就会不一样，你就会用圣经赋予你的观念来主导你看报纸的时候你的那些感受，而不是用你看报纸的那些感受来主导你怎么读圣经，完全两码子事，对吧？而且这两条路线会带来多么大的区别。我们曾经在讲到使用你的头脑的时候，有一篇道我讲到伦理上的省思，如果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年的秋令会还什么时候我们讲的，还记得吗？记得我这篇道吗？在那里我给大家讲到有许多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用绝对的规条就知道我们应当怎么行，绝对的规条通常没有办法成全美好的事，我们多半的事情都需要进入伦理的思考里面。而伦理什么意思呢？有人说伦理简单说就是 怎么样过一个更好的生活的意思。伦理这个英文字叫 ethic，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直接转来的。如果我给你读伦理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怎么读，你就知道英文是从那里转来的。希腊文的伦理这个字读作 ethicos， 叫 ethic， 这个字就从那里来的。那个意思是风俗习惯，风俗习惯就表示它会变的，你知道啊，对不对？随着时代，随着不同的情景，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就有可能改变了。我们需要斟酌这些事。如果我们什么事都照着法规做，并不见得能够成全美好的事。所以有人说，伦理应该跟价值观连结在一起，还有伦理应该跟美学连在一起。当你想到神真道的真理的时候，真理嘛，你会把美这件事放在一起吗？还是你觉得说真理就是真理，如果能够美一点也好？不是的，我不能说美比真重要，但是我也不敢说它比真不重要，有可能一样重要。有一句话保罗说的，应该也算新约的命令吧，就是众人以为美的事，你当留心去做。就什么是美的？我记得我在讲伦理的醒思的时候，使用你的头脑，我讲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对不起，你昨日听过我讲，再听一遍。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一种灯叫做 LED 灯，是不是 ？LED 灯才发明，才试在试这样做，大概十年有没有？十年左右而已，对不对？它最初的发明其实是先弄出红光来。有人认为，我先讲这个，有人认为 LED 的发明是继爱迪生发明钨丝的电灯之后，第二个就是下一个伟大的照明的革命。那他们先弄出红灯来，那个不太能用来照明，你知道吗？用来做广告可以。过一阵子又有人弄出了绿灯来，一直等到差不多20年前吧，一个日本人叫做中村修二，他弄出了蓝光，他就把这三个基本光能够结合起来，才弄得出白光，而且够亮的白光，那就是 LED 的真正的确定的发明的时候。为了这个，中村修二得着2014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可他发明这个的时候啊，他弄出这个的时候是在一个公司工作，那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在日亚化公司，日亚化学公司，日本的。你知道吗？这个发明使那个公司啊，赚无数的金钱。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岳父母带我去六本木吗？可能是六本木，日语怎么讲？好像我记得是六本木，带我们去看有一片草地，他们就在那个公司就在那边弄了，那个 LED 灯才开始发明不久，就弄了草地上都是 LED 灯，然后就圣诞节靠近的时候，他们把它弄得反正就很漂亮，就是反正他们赚了很多钱。可是你知道吗？他这个员工哈，在他公司里面发明这个，带给他赚那么多钱，你知道他给这个员工多少奖金吗？2万日币。2万日币只有6000块台币，你知道吗？这很像给小孩子一个奖赏而已那种味道。你知道照法规来说，日亚化公司没有什么错，你知道吧？你懂我的意思？那是伦理上的问题。就是一个公司，你在公司里面发明的东西是公司的财产，不是你的财产。可是你听起来总是觉得不美，对不对？所以后来中村修二他蛮聪明的，能够发明这个人当然蛮聪明的。他知道在日本争这个没有什么用，日本人哦， 他们的法律什么东西都学西方，他们学的就很刻板的学，他们比西方的还要更守法，对吧？我们这里有日本宣教师，所以好、哦、啊，所以他们其实照法规是这样。你一个公司的，你在那里用公司的地方、公司的店，你付薪水给你，你在那研发出来的东西当然是公司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嗯，所以他知道，中村修二知道，在日本争取这个没有什么用。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至少一部分原因，也许是主要原因。后来他移民美国以后，他在美国站住脚以后，他就控告日亚化公司。美国的法院判决日亚化公司要赔他200亿美金，200亿日币，跟他的20000日币差不多，差不多几倍啊？10万倍，100万倍，200亿日币比20000日币大100万倍，我没有算错吧？嗯。但是因为日亚化公司当然是在日本的，可是因着美国法院这样判，所以日本的法院只好也跟着多少要买这个账的来。最后他们判决他得到8亿日币的，那也不是不少的啦，还好啦。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让大家知道，法规跟我们会认为本来就应该这样，有时候有差距，对不对？嗯，我觉得美国有可能他们是基督教国家，他们就不一样。所以就像 John Adams 讲的，要为一群有道德、有信仰的百姓设立的。你如果完全用宪法来弄，那就是四四方方就是那个样子。我给你，我那一次讲到，我也讲另外一个例子，跟我那个杰出的同学有关系的例子。那个同学郭瑞莲姐妹，她读斯坦福，应该是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吧？以他的才华，应该没有几年就拿到博士学。22岁毕业，拿到硕士，再拿到博士，大概26、27岁就拿到博士了。好像在他29岁那一年，他的研究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那个发现对于后来科技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跟我们比方。我们的小小的硬碟或者随身碟可以有那么大的容量有很密切的关系。你知道才15年前刚开始有所谓 memory stick 随身碟的时候，你们叫什么拇指碟的时候，那时候如果有128 mega， 我们就觉得很大了。你还记不记得？有没有人年纪够大记得那一段日子？差不多15年前而已。现在那么小小，同样那一个动不动就是好几十 G， 对不对？嗯，1000倍、几千倍以上，那跟他的发现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事实上，他是属于那种可以得诺贝尔奖的等级，但是他没有得到了，他也没有觉得遗憾。后来他去了，差不多30岁左右去了美国东岸纽泽西，在贝尔实验室工作，那也是产生很多诺贝尔奖的人的地方。因为我想是因为他已经有这样的成就，所以一个那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到了贝尔实验室，你知道她一去贝尔实验室给她什么吗？他们给她一个可能比我们的会场还大的一个空的房间，让她随意使用，然后拨给她100万美金，随便来用。她自己讲，她从自己设计机器要做她的研究，设计机器，她说我刚开始连前指的英文都不会讲，可是要自己操作啊，要做这些事。我看过他后来弄出来的仪器，整个房间非常复杂的仪器，那是很高能物理、高科技的东西。差不多20年前，他觉得主感动他要回到台湾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教育台湾的学子，另外一个他很有负担在台湾的学生里面传福音，所以他回来了。那个时代也有不少人回台湾，因为美国不景气，但那不是他的原因，因为他在美国没有受不景气影响，他很杰出嘛。贝尔实验室也因为不景气，所以其实也经济也不是很好。可是你知道吗？他走的时候，贝尔实验室把他研究的那所有的仪器送他带回台湾， 跟中村修二遇见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对吧？一样，在伦理上他不需要的，嗯，因为那是公司的产业，你记得吧？当初房间是公司拨给他，对不对？用的电是公司付的电费，还拨给他基金$100万美金，哎，他弄出来无论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都是公司的财产，不是吗？公司把那个给他，嗯，其实那就是很大的不同。我这样做比较，你能了解吗？我自己相信那是跟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有关。即使他们现在有的时候很多人已经不够有真实的信仰，可是那个背景、那个观念还是在的，似乎更能够说明 John Adams 第二任总统所说的话：这部宪法只有在面对一群有道德、有信仰的百姓的时候，它才够用。嗯，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道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这样。记得，只有我们这样遵行神的道，记得那个意思是作用在我们的内心的世界，我们的内在的生活，让神的果建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有当家的，我们也听那位当家的话。当我们真能这样的时候，神的果就是我们的，神的果就会往前去。所以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那么在意世上的果怎么发展，世上的法律怎么定立的，而且你会更认真、更专心的做这样内在的寻求，好吗？